对于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计划，或者会有一些向往，或者会有一些期待。我鼓励大家，我们在今年做一个不一样的期待，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在今天，也许等一下大家有祷告会，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个人在今年对于自己属灵生命的追求有没有什么期待？我要怎么样开始跟去年不太一样啊？怎么样督促自己，让自己有一些追求？我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比较欠缺啊？在属灵上的追求比较欠缺，那么我是不是今年给自己立一个？不能说志向，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啊，就是我希望我今年的属灵生命可以怎么样的追求啊，然后为这样子的一个追求来向神祷告啊。我想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关注是远远少于我们对于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各样事物的关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为什么常常停顿啊，或者叫不进则退啊，就是停顿其实就是在退后啊，因为别人都在进步。经常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自己没有发现我们停顿了，结果我们停顿了。所以我鼓励我们今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彼此的勉励学习提醒啊，我觉得你最近没有什么进步哦。我们可不可以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你最近好像读经比较少哦，我在想的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比较多啊。彼此的提醒、劝勉啊、鼓励，我们要在同一个目标上来追求啊。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对自己的期许啊，然后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的代祷啊，彼此为彼此属灵的追求代祷啊。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6章10到20节一大段啊，我不一定能够讲得完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上下文会比较容易读。我想我们今天弟兄跟姐妹的数目蛮平均的啊，我们来分弟兄念双数节，我们请姐妹念单数节啊。以弗所书第6章10到20节，我们弟兄先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于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让真理当作带领的心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的遮羞，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就是把他的性格当作热海，可以接近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殷勤祈愿，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力发展，开拓两名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在所内的使者，并使我的靠着当地的本分放胆。
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得着从你那里来的祝福。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要我们所看到的。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同得帮助。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这一段是以弗所书的结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段结尾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新年很好的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一年呢，以这个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提到一个得救的人，他有一个责任，他就是要当兵而且这个当兵是没有期限的，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当兵了，我们就到了主的军营里头了，然后我们就要一辈子当兵，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责任。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这个是神让他的儿女有特权知道的不信主的人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才有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们有属灵的敌人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属灵生活来征战。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上看到我们的属灵征战呢，主要归类起来有三方面的敌人。一方面的敌人呢，就是来自于世界我们常常讲世界的诱惑那还有呢，就是世界的艰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遇到不同的艰难，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呢，就是今天我们要针对的，就是黑暗的权势，就是那个邪恶的魔鬼。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属灵征战的第三个敌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会常常来引诱我们。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就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一开头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心理要强壮做刚强的人，就是心理强壮不是身体强壮是灵里强壮。第二个就是需要穿上军装，作为一个属灵的战士呢，如果心理不强壮，灵里不够强壮，穿上军装也不能打仗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灵里够强壮，没有军装，我们也没有办法打仗。所以一定需要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里头靠主得胜。所以首先他讲到心理的强壮，就是灵里的强壮非常的重要。先害怕就不能打仗。我们想到基甸，他有一次要带着32000个以色列人要去打人打仗 是打人，去打敌人，哈，打米甸人。那神说等等啊，32000人太多了，如果你们赢了呢，你们就会说我们人多，所以我们赢啊。神说不可以，32000太多了，现在等等，不要这么多，你们心里害怕的、胆怯的，通通回家，不用去打仗。结果就剩下10000人。哦，大部分人都是心里害怕去打仗的，神说不要，剩下10000人。后来最后10000人，神只选了300人。意思就是说，害怕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力量去作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灵里的强壮。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样为主受苦？如果我们心里、灵里啊不强壮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受苦，更没有办法为主受苦。啊，我们会很害怕受苦，我们会坚持不住，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苦难。灵里强壮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面对世上的各样的艰难。艰难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力量去面对。还有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一定在某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会觉得我在教会要侍奉神，或者我服侍弟兄姐妹。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最容易怎么样呢？最容易丧气，最容易觉得被打击、被别人批评或者得罪人等等的。这些若是没有强壮的灵啊，心理不够强壮的话，马上会放弃。我们看保罗的侍奉就知道他的侍奉有多艰难啊，有多少人毁谤他啊，要害他啊，置他于死地啊，在教会里面还有弟兄姐妹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使徒啊，所以他是四面受敌，但是他的灵里强壮，他可以继续的侍奉啊，他不妥协，他不放下，不退缩。当然我们刚刚讲，我们灵里的强壮，我们才能够去打仗啊，打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灵里面的力量还有勇气呢，是必须有的。第十节这一段话呢，如果用直译法，就是比较更接近它原来希腊文的意思的时候呢，没有修饰成这样，好像我们念起来比较顺畅呢，比较直译，他是说在主里，在他的大能里被强壮。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离了主是不能做什么的，要在主里，然后在他的大能里，然后呢被强壮。所以这个刚强，做刚强的人在这里看我们好像是主动啊，其实他是被动，是被刚强起来。所以我们是一个被动，好，我们是被主刚强，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领受主的能力，于是我们就被强壮起来，在主里面呢就成为强壮的。这是因为救恩的缘故，救恩的缘故让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主里，并且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成为强壮的人。好，这个大能大力在第一章第20节就有提到，这个大能大力就是使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如今运行在属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得救的人身上有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真的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征战，而是基督 让我们从他已经得到力量，而这个力量呢，不是一次性的给，而是不断的加添啊。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祷告啊，求主给我们力量，加添力量，然后靠着这一句话的应许，我们就相信我们祷告求神，神就给我们力量。这个也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祷告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在那里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是这样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不断的赐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需要觉得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着能力，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从心里面强壮起来，就是不害怕，不担忧，完全的依靠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怎么样的带领，这样就是有力量。保罗这样子祷告，我们更加要这样子祷告啊！我们为自己这样祷告啊，求圣灵按照父神丰盛的荣耀，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年就可以用这个祷告作为我们经常性的祷告。因为每一次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圣灵就会再多给我们一点力量。神是那么样的无限，所以我们不要怕求完了没有了，不会的。而我们在面对世界上的艰难，面对魔鬼的诡计，面对自己罪性的引诱，我们一直会觉得我们是缺少力量，所以我们就要一直不断的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然后神就不断的加添，这样我们就是越来越从里面刚强，我们就可以作战，而且神是要我们战胜，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好，我们经常性的祷告啊，是不是求神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啊？那个困难啊，现在我又遇到这个那个了啊！神啊，你帮我解决，帮我解决，帮我解决，帮我解决啊！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少的困难，这个祷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更重要的一个是第十节的，求神给我心里有力量，靠着他可以不在困难中怎么样啊？远离神，在困难中与魔鬼妥协，在困难中与我的罪性妥协。我们有多少时候这样为自己祷告？我们更需要这样祷告，而不是只是祷告神，我最好不要遇到困难。这个是一般世界上的人的祈求，我最好凡事顺利，不要遇到困难。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伟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他是让我们去遇到困难，但是呢，他会为我们预备能力，为我们预备我们需要面对困难的一切条件，然后让我们去靠着他可以得胜这个困难。这个是神在他儿女身上的非常美好的心意。所以也许今年我们就要开始改变我们的祷告方向，不要再 怕困难，逃避困难，那个是心理不够刚强，心理不够刚强。心理够刚强的时候呢，是主啊，求你预备我，靠着你，我可以胜过各样在你的主权之下临到我的各样困难，而在困难当中，我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我可以活出你给我的圣洁、公义、真理的生命，在困难中才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加强的。神真的很爱我们，他让我们得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他还预备了全副军装。全副军装，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标准的版本呢，他这里讲的是要穿戴神的军装，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个所赐的那个刺，它是虚线的，这是比较标准的版本，就是它的希腊原文里头是没有的，是因为我们借着通顺按照它的意义呢，我们把它加进去的字，所以它原来没有刺这个动词的。所以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全副军装是要全部穿上，不能少一样，少一样就没有办法去作战。全副穿上了以后呢，就保证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不用害怕。魔鬼虽然很可怕，但是我们不必怕，但是我们要谨慎，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因为这是神预备的，也是神给我们的，为了要叫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的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我们知道我们去打一定胜，不能不打，不打就一定输，一定打，打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基督徒是怎么样，我们就现在最好讲我们得救的人是怎么样。得救的人我们就说我们都有平安喜乐啊，平安喜乐啊。好，结果我们就把这个平安喜乐想成跟一般世人所求的平安喜乐一模一样，就是没有困难，好，凡事顺遂，叫平安喜乐。基督徒的平安喜乐不是这一个，我们的平安喜乐是因为与神和好而有的平安，我们有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喜乐，而不是从环境加上的。我们心里有平安，但是我们却是活在一个作战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上，这是我们比较缺乏的观念。好，所以我们就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平安喜乐。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打仗，所以我们今年学习要打仗，在平安喜乐当中打仗，这个就很特别。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抵挡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因为它翻译成抵挡，其实它的字呢是战。我们看到后面有哪一节也有这个战，第十三节能站立得住，就是抵挡这个字，就是翻译不一样，所以站立为的是要抵挡，十四节站稳了，是一样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以弗所书三个很重要的动词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战士它放在最后一段嘛，所以是第三个动词站着做什么，但是在站着以前呢要先坐着。 坐在哪里？我们基督徒是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坐在教会里。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这个动词很重要，但是它不常出现，所以我们就比较少去想到，原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哦，我们是坐在天上哦，不是坐在教堂，坐在天上。这个是神救恩的结果，神救恩的结果让我们首先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什么叫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表示我们原先与神为敌，现在我们是被神接纳了，所以呢，我们被神接纳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与基督在一起，基督在天上，我们就在天上，我们坐在天上。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让我们看到最后在新天新地，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席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其实我们在灵里的状况应该是享受主坐在我们旁边那个同在的，那个叫平安，那个叫喜乐，不管我们肉身的环境在哪里，我们的心境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在天上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平安跟喜乐，享受主耶稣接纳我们。主耶稣不会跟他敌人坐一同坐席啊，一同坐席代表是朋友，是接受你，好，才一同坐席。所以第一章就讲到属天的福气啊，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福气。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是不是有享受到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福气？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已经先略略的尝到主同在的时候，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是因他的同在，我们有平安喜乐。然后我们在地上最享受的也是我们与他一同坐席，他的同在。先与主坐在天上之后，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行事为人了，这个叫做行，这第二个动词。行事为人，他的他的那个希腊文的动词就是走路，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走在哪里？我们走在哪里？我们是走在世界上，我们还是走在光明的国度，我们还是走在黑暗的国度，我们是走在真理里面与主同行，还是我们是走在自己的邪情私欲里面？我们走在哪里？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很实际，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的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都是我们在地上怎么样与人交往，我们对人的责任，我们对人的态度，什么是我们不应该有的态度，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态度，这个叫行事为人。所以以弗所书行事为人这个行出现了非常的多次，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有七次，相当多。 神要我们很注意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但是那个基础在哪里？基础在于首先我们是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否则我们不可以不可能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好，在基督里行在光明中，我们是不可能的啊。神先救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然后我们在地上可以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我们才真的可以像是基督的仆人。这是第二个动词。所以第三个动词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站，站在第十一节就是抵挡的意思。所以我们站在哪里？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如果是国家有分政党的话，就是说你站哪里啊？那个骑墙派要站在墙上啊，两边啊。所以你站在哪里，就是你的立场是哪里。所以南北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个林肯的朋友就问他说，你觉得上帝是站我们这一边还是他们那边？林肯总统说，是我们应该要去站在上帝那一边。所以我们站在哪一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站在哪边啊？我们站在抵挡魔鬼的位置，我们站在魔鬼的对面敌对他，因为魔鬼是来敌对我们的，所以我们是敌对魔鬼的。这个是战，战就是代表我们现在跟黑暗势力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恶势力的权势什么关系，我们跟魔鬼是什么关系，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好，这个是战。那这个在我们的地上的属灵生活也是影响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如果跟魔鬼同站一边，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会像魔鬼一样在黑暗中行邪恶的事，专门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情，这是魔鬼。所以我们是抵挡魔鬼，我们是站在魔鬼的对面，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我们是与魔鬼征战。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三个动词，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这三个动词，我们如果只有坐在天上，然后呢，我们不管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便觉得反正我以后可以上天堂就好了，那个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很努力靠我自己，像其他的异教是修行靠自己过一个守律法圣洁的生活，然后呢，我不懂得与魔鬼去征战，我完全靠自己，我看不到魔鬼的诡计。那这也不是真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在地上有人阻挡，什么人呢？这个叫魔鬼他阻挡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世界也干扰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罪性也诱惑我们不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征战，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是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然后有一天我们终于回到天家，就这样。好，所以这个战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不攻，我们战就是我们抵挡，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是这个战争不会停的，一直到我们回天家。你说好，我投降，投降就停了投降就停了，投降就没有战争了，那你就快快乐乐的在魔鬼的黑暗势力下过日子就像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第二章第二节就讲 就我们那个时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很好，好，所以呢就快快乐乐的跟魔鬼度完在世上的日子，那但是就到不了天家哈。所以我们要到天家的人，我们是打仗回天家的啊，所以有冠冕，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保罗说，我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是打仗了。所以我们不是躺着上天堂了，我们是战斗上天堂了。因为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征战啊！但是我们要搞清楚，第十二节讲，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哦，我们的敌人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他很危险，眼睛看不到的，因为他是灵的权势。好，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就看到了。不是说看到那个魔鬼，而是看到呢，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其实是魔鬼的权势，他的诡计啊，他用这些方式让我们慢慢慢慢对主不这么热爱，慢慢慢慢我们就偏离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是慢慢来的。没有人会那么傻一下子去做一件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偏离方向。所以我们如果不够谨慎，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啊，我们就跟着属灵的敌人去了。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道要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不要什么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就是如果没有神的道装备我们，我们拿什么去分辨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的，我们就会把它看成很单纯是世界上的困难，人给我的困难，人找我麻烦，然后我就气那个人气得半死了。可是这里讲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邪恶的灵界的势力征战。所以敌人他只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不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可以以基督为中心。敌人目标其实很简单，我们也很容易分辨了。如果我们一直记得敌人是这样的目标，我们就能够分辨我们该去对付的对象不是那个我们周围的人哈，对我不好的人，不接纳我的人，批评我的人啊，或者不理我的人，或整我的人啊，那个人不是我们的真正的对象，是人背后的，因为他没有在主的救恩里头，他就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啊，魔鬼就利用这些人啊来对付基督徒啊，或者他们互相对付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魔鬼的势力是很邪恶的，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胜过魔鬼啊。所以我们的胜利呢，只是基督让我们去经历他已经得胜的那个胜利，不是我们自己去得胜魔鬼，是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记就已经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所有一切他都超过，他的权柄在一切一切的之上。第二章我们刚刚也念过，本来我们是在那个邪恶的势力之下，然后第五节就讲到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从黑暗归向光明，是因为基督他胜过那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借着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基督他的复活已经证明他是胜过魔鬼，所以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是不用害怕魔鬼，但是我们要警醒，而且我们要注意去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三节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以及他给我们的责任。所以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神说拿起他的全副军装，就可以成功的抵挡魔鬼。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应许，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就可以经历各样的仇敌的攻击、诱惑，我们可以得到胜利。圣经提到魔鬼的篇幅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不少提到，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我们要平衡我们不需要紧张兮兮太过去夸张魔鬼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假装好像魔鬼他是不管我，他不会整我的，他不会诱惑我，好像魔鬼从来不会做事。魔鬼是从来不睡觉的，他在找，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他很忙的。但是呢，圣经应许我们，我们只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我们只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神没有叫魔鬼不要来引诱我们，但是神说我给你们力量，你们可以抵挡。所以神就是这样来让他的儿女学习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能够抵挡魔鬼的人，做一个强壮的人，不是身体强壮，里面强壮，不害怕，愿意去与恶势力战斗的。神是这样来训练他的儿女。所以神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有的磨难。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真的不要发白日梦觉得我今天做基督徒了，我一定凡事顺利了，然后我这么热心服侍了，我一定凡事顺利，我是不会遭遇任何的困难，这个叫发白日梦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磨难的日子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而且当我们想要敬虔度日的时候，苦难一定会随着来，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害怕？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抵挡的能力，还有给我们抵挡的装备，神都预备好了。所以什么是磨难呢？就所有的试探都是磨难，大的小的，所以我们在世上遇到的试探都是磨难。家人不信主，反对你去教会，这也是磨难。 国家的法律不准信耶稣，信耶稣要杀头，这也是磨难啊，大的小的。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不遇到磨难才怪。你在公司里大家都不信主，就你一个信主，可能会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笑，可能这也是磨难。所有的试探都是磨难，但是神说不必害怕，因为我们要想想，主耶稣为了成就救恩，他所受的磨难有多少，然后他胜过了。所以我们的主带我们可以胜过磨难，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胜过所有的磨难，最困难磨难。好，有三个很大的试探临到主耶稣，任何一个试探他没有过去，没有过关的话，没有胜过的话，救恩就不成就。主耶稣受到的第一个试探，就是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东西，然后魔鬼来试探他，这个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还没有开始出来侍奉，一受洗完他就遇到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很厉害的。最后魔鬼说，你看看天下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只要你拜我。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不用去十字架，你不用上十字架，这些都给你，多舒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求的日子，不是吗？我们不要背十字架，我们就有世上的一切，多好，拜拜魔鬼又得到世上的好处。耶稣没有，耶稣就用神的话抵挡他，所以魔鬼就退去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如果主耶稣当时妥协了，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恩。第二次很大的试探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跟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在路上就跟他的门徒说，此去不妙，好，会有人要害我，要杀我，但是我第三天要复活。主耶稣讲，彼得说什么啊？主啊，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事情不可以发生，你要到以色列做王的，怎么可以死啊，被人家害死不行。主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当我们不去体贴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我们就要去被撒旦用来去破坏神的计划。但是主耶稣一看就知道，他亲爱的门徒来拦阻他的救恩大计，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是第二次很大的试探，也是叫他不要上十字架。第一个试探也是，第二个试探也是。耶稣基督就很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道成肉身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终于上了十字架了，救恩要完成了，下面就有一堆人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下来我们就信你啊！这些祭司长老笑他，你不是神的儿子吗？现在你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能救自己，你下来给我们看呢、啊？如果你现在下来我们就信你。这个是多大的一个试探，主耶稣可以说，好，我下来，我下来给你们看，我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忍耐住，他忍耐住，为了要成就救恩，他胜过了这个三大试探。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所以主就保证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我们不妥协，我们依靠他，我们一定会胜过世上的所有的试探。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去胜过，是我们的主他替我们胜过。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现在我们就要数数看这个军装哈。在以赛亚书59章第16、17节有讲到上帝的军装，上帝的军装。保罗他是神学博士的，他熟读旧约，所以他一定知道。好，根据以赛亚书这一段，他来运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神的儿女要穿上这样子的军装。保罗当时是被关着的，罗马士兵天天就在外头看着他，他天天就看这个罗马士兵啊，大眼瞪小眼，天天看。所以看他这里哦，他所描写的军装就是当时罗马士兵的配备啊，他就写得很齐全。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一样都不能够少。结果我们发现这全套军装原来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当我们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不用害怕魔鬼来，他就没有可以引诱我们的地步。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指的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洁净了。被神的话语洁净之后，我们的思想是没有败坏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里是没有虚假的，我们是诚实的。然后呢，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当然是主耶稣的公义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公义，圣洁的生活就是公义。魔鬼的诡计呢，就是让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生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3章6到7节那边有一些的提醒哈。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魔鬼是要叫我们自高自大，找机会，所以我们要小心。好，当自己开始有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离开这个骄傲的一个引诱或者捆绑。我们要痛恨这种骄傲，痛恨这种自大自高自大，我们才可以离开。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魔鬼确实在行动，他在各方面让我们不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因此当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就抵挡魔鬼了，他就要退到我们后边去了。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不用再害怕神会刑罚我们，这个是一个平安，神不会再找我们算账，因为所有的账呢基督都替我们付清了。然后我们在与神和好的这个关系里头，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去维持这个和好的关系。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要 那么容易的纵容自己做一点点小小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好，那没关系了，神会体谅我，下一次你就会得寸进尺，就会越来越厉害。于是呢，与神和好的关系呢，我自己就破坏了。所以我们时时保持一个随时警醒祷告，警惕自己，然后求圣灵光照，让我们可以时时悔改。当我们有一丝丝圣灵提醒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悔改，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就是要我们表现出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行为。所以我们要记得时刻的悔改，回到福音里面靠着福音我们可以过世上的日子，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要认罪悔改，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平安的福音，可以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神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有平安。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作为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那个箭射出去，它不但是箭，而且是先点着火再射出去的，所以它的伤害力是非常大，它可以让对方呢不死的话也是很痛苦因为有火。那这个就是撒旦的所有的试探，就是要这样子来对付我们。可是呢，神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信心带出来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信心是什么？是相信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所带来的一切的好处，这个是信心。我们信耶稣到底信什么？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原来他的信心是他相信自己自信。我们是相信神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些属天的福气，这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而不是相信神会让我们在世上不遇到苦难。这个是自己相信自己不是神的应许。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我们会发现在异教的世界很普遍，就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去信，我们说信神拜佛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他去庙里拜拜也是为了要得到保佑嘛，所以他行善呢也是要得到好报嘛。其实这个都是自私所以他行的善也不叫善，他去庙里拜拜也不叫做敬拜神，因为他是去跟神交换，他是出于他的私利可能我们人在我们的骨子里面，在我们一个败坏的罪性里面，我们会有这一种观念认为我给神什么好处，神就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今天我们敬拜主耶稣却不是这样，我们是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因为他 他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要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为目的，而是我们愿意顺服他。好，以顺服为目的，以相信他为目的，而不害怕我们在世上因为相信他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变成要付代价啊，就是要抵挡魔鬼。所以如果我是为信耶稣是为了我要健康的身体我才信耶稣啦，信耶稣保佑我，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我才来信耶稣啦，好等等的，这都不是真的信耶稣。好，那个只是利用耶稣去达到我在世界上要得到的目的，好，那个不叫信耶稣。信耶稣是完全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而以他给我的盼望为我们的盼望，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了，最后头盔要戴上了，头盔不戴上是很危险的啊。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最后没有这一个，那也死定的，没有头盔。好，这个头盔是什么？是救恩的盼望。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我们盼望的不是救恩，我们是盼望我在世界上可以过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魔鬼很容易就把我们拐骗去了，把我们吓跑了，因为我们没有救恩的盼望，我们不盼望救恩，那个将来要得到的救恩我们一点都不盼望，我们把所有的盼望放在我们今生今世可以得到摸到抓到的，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骗。所以如果没有救恩的盼望，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定会跟世界妥协，我们一定会跟撒旦站去同一边，好，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罪性妥协。我们需要以救恩为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才可以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最后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哦，这个很棒，这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啊！终于有剑啊，这个剑啊，再说一次，不是拿来戳人的。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是拿来抵挡魔鬼的。好，像主耶稣怎么样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好，圣灵跟圣道。我们一再的强调是不分开的，我们有神的道，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是不会理解的正确，也不会不能说运用，就是不能够知道怎么样行在神的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带领他，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悟性，我们才能够用神的道来保护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上了魔鬼的当，而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不知道怎么样去抵抗。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第十八节这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普遍很缺乏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的祷告不够多，我们祷告也不够警醒，不够坚持，也不够迫切。好，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为一件事情祷告，可能我们很迫切，很迫切，很热心，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减少了热切的祷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靠着圣灵祷告，是圣灵带领我们祷告，不然我们就是自言自语。我们一定是在灵里，圣灵替我们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是用我们的全心来祷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祷告是跟神祷告，所以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专心的思想，我现在是跟神说话，我是思想神的话，然后说神的话，我不是在跟人说一些事情，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受到的一些阻碍啊，比如说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呦，现在别人在听我祷告，现在我该怎么说呢比较好，让大家可以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啊。结果我的祷告的内容就像一般我跟朋友来诉说我的事情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我没有在跟神说话。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听，所以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相信神喜欢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要热切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神没有成就，要不要祷告？要继续祷告。如果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不要放弃，而且是随时要祷告。这个是我们很少就是缺乏的，我们通常是有困难才祷告，好，然后困难越大的时候祷告越多越用力，然后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跟神没有话说了。所以随时就是我们在顺境，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应该很多话说。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刚强谨守的心，在困难中不要跟罪性妥协，不要跟魔鬼妥协，不要跟世界妥协，做一个刚强的人，为自己可以祷告，然后为众圣徒祈求，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彼此祷告的不够，然后为彼此的灵命祷告也不够。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18节、19节、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提到什么？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整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教会的教义，教会不是一个人，教会是群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好，第二章就讲教会里头没有分民族。好，第三章就讲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不是自己躲在家里当基督徒然后就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相连，是与肢体相连，是与众圣徒相连，这个在以弗所书是非常强调。所以我们的成长是与众圣徒一同成长。我们刚刚还忘了看2章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讲的都是群体，全部都是群体，没有单个的。但单个会影响群体，群体也会影响单个。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呢比较讲究个人主义，就觉得我的事都不要你管，你的事我也不管，大家谁也不管谁。但是我们属灵的追求如果是这样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因为基督定义是要 要什么？他要成学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基督是要建立他的身体的，身体当然是每一个肢体要建立。所以我们为众圣徒祈求是多么重要。我们不要光管自己啊，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家的代祷，我们也要常常问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祷告吗？啊，而且更重要的，我们现在要多讲一些我们属灵上的需要。啊，譬如说啊，我最近查经，不是查经，我自己灵修偷懒了啊，请你帮我祷告。啊，在这一方面啊，求神再给激励我，让我可以继续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等等的。好，我们可以请肢体帮助我们祷告。好，最近我就读神的话，觉得神的话很严厉，我不想读。好，请你帮我祷告。好，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肢体的关系。好，我们需要肢体彼此的帮助，我们才可以一起的成长，为众圣徒祈求。我鼓励我们大家，今年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一方面多一点加油。好，让我们与众圣徒的肢体的关系真的有一个属灵的连结，叫我们可以彼此的连结，让我们彼此的鼓励，活出那个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与他相连的那个新生命。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而不是回家大家关起门来自己努力，然后又觉得很泄气，然后就垂头丧气的来教会，然后觉得别人都比我好，我也不好意思讲我的需要，然后就越来越退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他给我们这么好的属灵的福分，我们要常常的彼此的分享来运用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上。我们来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把我们连于你自己，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着属天的福分，让我们可以与你相连，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与众圣徒一同追求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也常常想到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来使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帮助我们也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穿上你为我们预备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磨难当中，因着我们有彼此的肢体的扶持，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并且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自己那个得胜的荣耀，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我们胜过魔鬼，我们胜过世界，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性，都是因为你给我们的救恩。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美好属天的福分，让我们今年就活在这样子的福分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以你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让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丰丰富富的来经历你的带领。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